好的，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好，谢谢。的确呢，生活实际上压力挺大的。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从这个教会走出去呢，所面临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的眼光离开了上帝，然后我们就忙于每天的生活。这大部分都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经历，这也非常的正常。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聚集，我们有祷告会，有读经会，也有主日的聚会等等。这些聚会呢，都使我们有机会重新仰望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安静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聚集的时候呢，我们仰望主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得到的图片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一次呢，我跟弟兄姐妹们有六次分享的时间，所以我希望借着这六次的分享呢，给大家一个我们信仰的轮廓的一个基础。这就是我的负担。每个人信主的过程其实都不是非常顺利的。我个人非常受益呢，是因为在我信主的初期，甚至还没有信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特别的有耐心。他家里有三个孩子，然后他每个星期天呢，花出差不多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到我家里去给我讲圣经。所以他跟我讲，他说我们的信仰实在是挺丰富的，就好比你钻进了一棵大树，你看这一枝这一叶，你觉得没有一个总体的概念。但是他说，如果这个信仰呢，你把这个树干抓住了，整个信仰就都抓住了。所以这个呢，为我的信仰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在教会的动摇啊，在弟兄姐妹的这个动摇当中呢，往往我给他们分享圣经，他们就能够得到一些坚固。其实并不是我能做什么，乃是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当我们仰望我们的救主的时候，都应该看到的一幅图画。好，这个呢，就是我跟大家预备的这几次的信息。所以这几次的信息呢，如果大家能够把重点抓住的话，这就是我们信息最中心的点。所以当你从这一个点出发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混乱。可能今天你打开书，你只看到利未记讲到那些个挂在身上的胸牌等等，对你的生活可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你能把那节圣经引用到所有我们信仰的中心的时候，它就开始 make sense， 一样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一个灵里的支持。所以这就是我这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负担。所以我们第一次就分享了神有一个计划。在这个里边呢，你要知道，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前，神还没有创造任何事情之前，神做的第一件事乃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所以我们引用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可见这一件事情可能重要过神的创造，所以他在所有创造之前先拣选了你。但是这一个拣选呢，我们往往读的时候呢，并不是觉得非常感动非常在意，原因是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神拣选了一种方式，这种神学呢也有人在讲，就是说神拣选了信耶稣基督的这种方式，只要你信就得救，你不信就灭亡。但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拣选的意义。神的拣选乃是亲自拣选了你，他在创世之前，你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认识你。这是神拣选的一个概念，这是神拣选的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圣经里头举例说，当以扫跟雅各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分出来的时候，为了显明神拣选的全能，所以神说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神已经定了他们俩的前途，这一个是拣选。所以诗篇里也说，他说我在还没有形成身体之前，在暗处就与你开始有联络了。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那在我母腹当中就把我分别出来的主，既不嫌弃我，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所以神的拣选乃是非常独特的，也非常专一的。所以神拣选了你，所以上帝才会说，他说他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的儿子。所以神还没有创造之前，神已经认识你，这是拣选。好，第二个点我们讲到了，神知道人会堕落，神他亲自要来拯救我们。他来的时候呢，他穿上了我们人的血肉之体，代表了一件事情。因为在神的所有的创造和管辖当中，除了人以外，还有一个比人更像神的一个造物，就是天使。然后天使有一部分堕落，就是魔鬼。但是圣经讲得非常明白，他说天使犯罪，神没有拯救，却拯救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穿上了与你我一样的血肉之体，所以他是一个100%的上帝，同时他又是一个100%的人。他站在了你我的地位上，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所说的救恩。所以他没有穿上天使的样子，乃是穿上了你跟我的样子。就好比他来到世间要告诉人说，我是来拯救你，而不是来拯救天使。所以他的到来才有普天欢腾的那一瞬间，所以那些牧羊人才听到天使说，你要传这个好消息给人，因为他们的救主已经降生了，他穿上了跟你我一样的血肉之体。好，这一位耶稣基督呢，并不是生下来就上了十字架，他过了一个顺服上帝的人生。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里有很多的人物值得我们学习。从创世以来，就有约伯，就有亚伯，有这个以诺，有挪亚，有亚伯拉罕，最后有摩西，有这个约瑟等等。但是你会看到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问题，他都不是完美的，唯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没有任何的罪。对他一生的总结就是说，他一生顺服神的旨意。但是为什么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一生？他要向我们展示一些什么事情？他所行的一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 credit， 为我们在神面前赢得了一个称义的地位。我们今天要分享他的死，他的死只在被动的意义上除去了我们的罪。就好比你欠下一个钱，然后到法庭上了，你的朋友替你偿还了，你在这件事情上就可以说你是无罪的。但是你的无罪只是零，你并没有一个良好的记录说你是一个好的公民，只能说你是一个无罪者。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的时候，最多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但是圣经却没有这样讲，圣经说他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呢？已经悦纳了我们，他看我们乃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位耶稣的一生不仅仅是他顺服了神的旨意，而是神把所有他行的好的东西都算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头，他怕人们不太懂神的算法，他给人举了一个例子，是说这个亚当怎么犯罪，神怎么样把罪全都算在了我们的身上。同样的，耶稣基督他所有的义也因着耶稣基督都算在了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罗马书的第六章。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不仅仅为我们赢得了罪得赦免， 他乃是为我们赢得了称义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他不仅仅不再看我们为有罪，而是看我们乃是完全公义的。是因为我们的救主站在了我们地位上，不仅赎了罪，而且为我们赢得了神的称义。好，那下面我们今天就要讲他为我们的死。好，我们今天呢要分享这么几个内容。他的死呢是不是必须的？第二个我们要分享，就是说他对他的死是非常有准备的。好，然后我们讲讲为什么他要死，神对公义的要求，和他的死是我们的需要。最后一个，我们因着他的死而得救，这乃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记一下神的拣选，我们记一下他有我们的形象，我们要记一下他为我们活了一生。我们今天要记住的，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好，我们第一个看看耶稣基督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件事呢是不是必须的。好，我们看从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乃是因为神要救人。但神是不是有义务要救人？没有。当时神跟亚当说的是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我们的祖先代替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吃了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神呢就把他赶出了伊甸园，他的灵魂就与神隔绝了，然后他活了900多岁，他的肉体也死亡了。所以我们所有亚当的后代都遵循同样的模式，我们生下来乃是与神隔绝的。第二，我们肉身有一天也要死去。所以这一个呢是正确的，是神公义的要求，你吃了就死。所以神并没有义务救任何一个罪人，所以神不救人，神仍然是公义的。但是幸运的是，神也是慈爱的，他决定来拯救人。所以当他有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当他不能违背他爱人的这种性格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的死就是必须的。所以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经节来表达这一个意思，比如说希伯来书，它里边讲到了所有旧约里头的那些模式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所以他这里讲到若不流血呢，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划破了流一些血，所有旧约里头讲到流血都是死亡。所以当神决定要救人的时候，神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基督必须要死。所以圣经里头有很多这样的经节，如果你们读到的时候你记下来这个原则，你就会 make sense。所以当主耶稣在以马忤斯与两个门徒谈论的时候，两个门徒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是已经复活了。然后那两个门徒说，你不知道耶路撒冷发生的什么事情，有一个义人是耶稣基督，我们以为他是神的这个拯救，但是呢祭司和这个本丢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有人听说他复活了。最后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信得太迟了。他说你们岂不知应该知道吗？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乃是应当的。希伯来书也是同样有很多这样的比喻，他说这个 神要拯救他的儿女，要带很多的儿女进荣耀，所以他让这个基督呢为人人尝了死味，乃是与这个图片是吻合的，是合一的。所以当神为了要拯救人的时候，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就必须要死，如果他不死，就没有人能够得拯救。好，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讲过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圣经里，如果我们看的话，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像一出戏一样，一步一步在演。而且这个祭司和这个法利赛人对他的恨越来越的加深，最后把他推上了十字架，这些好像都是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这些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这位耶稣基督怎么说呢？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乃是我自己舍的。所以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要死，然后他也在世上也说过，他说这个燔祭和这个赎罪祭乃是你不喜悦的，因为你已经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他知道他要像燔祭和赎罪祭一样要献给神。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有40多次用同样的类似信息告诉他的门徒说，基督要受苦，被交在祭司的手里，然后他要3天复活。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在以赛亚书里已经预表了，预定了这位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的罪而受死。所以他的死并不是一个 accident， 不是一个意外，乃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乃是在神要救人的计划当中一个必须的一步。好，那我们现在看看为什么他需要死。他需要死乃是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记住，神有很多的本性是他没有办法，或者是他绝对不会改变的。其中一个性格就是他是公义的。所以神对罪有一个恨，和对罪有一个审判，除非这一个审判被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才被满足。这就是神所要的。但是这一个并不是我们人的要求，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如果我们回想我们信主的整个过程，我们对义不是特别在意，我们只是希望我们能够神能够赦免我们。但是对公义乃是神的要求，所以这一个血更是给神看的，而不是给人看的。如果我们记得在出埃及的时候，所有的血乃是涂在门框上的，里头的人不需要看血，所以神看见那个血他就越过去了，里头的人乃是享受羔羊给我们带来的丰富。这就是耶稣说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他给人带来世界所带不来的满足。但是血乃是给神看的，神只要看见血他就越过去了，这乃是神的一个要求。所以当他决定要赦免人的时候，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这就是神的性格，他永远不会改变。为了这个，他情愿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间，取了一个人的生命，然后他把这一个生命为了他公义的要求而舍弃了。所以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死的那一瞬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圣殿的幔子裂开了。这个相当于呢，人跟神从此就可以和好了。 所以这一个圣殿呢，相当于神与人的同在。所以不管我们的文化有多长久，神都没有选择跟我们同在，但是神选择了跟以色列人同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会幕有圣殿。但是他与以色列人的同在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是神把自己圈在了帐幕里头，他不能见人，或者是神他爱人，他保护人。因为他跟摩西对话的时候已经说了，他说这个有罪的人不能看见我，如果看见我了，我就会击杀他。所以他把自己圈在了这个会幕里头，在会幕里头又有一层叫至圣所，他在至圣所里面与人接触。所以大祭司每年一次才能够给自己献祭，再给百姓献祭以后，才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当中。所以至圣所与圣所之间就有这个幔子，这个幔子在耶稣基督死的那一瞬间从上到下裂开了，相当于证明了神已经悦纳了耶稣基督的死，从此人跟神之间可以没有间隔的来往。这一个只有在神已经完全满意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公义的要求已经达到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所以今天你我与神之间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没有间隔的来到神面前。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他说我们呢应该坦然无惧，因为有一个大祭司已经为我们尝了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人与神之间借着耶稣基督是没有间隔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死神已经100%的满意了。所以今天我们神还会不会定我们的罪？如果我欠人10块钱，我没有10块钱，然后我的好朋友拿出10块钱来替我偿还了，我在法律上就已经是无罪的，法官还会不会找到我说你再还10块钱？不会。所以神因着基督的死已经100%的满意了。所以有一首古的圣诗，他就唱到，他就说神怎么能够两面讨债，先在我的救主身上，后又叫我偿还。所以这一个应该给我们一个 confidence， 应该给我们一个信心，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已经完全被洗净了。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这两天读经祷告非常好，我也按照神的心意生活，我就觉得与神特别近。但是这两天，哎呀，我实在是太忙了，作业啊，工作呀，实在也没好好的祷告，读经聚会也错过了。哎呀，我说这主是不是已经不喜悦我了，要惩罚我？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不是你跟我的好，乃是神的公义的要求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完全的满足了。好，我们看下一章，谢谢。好，他第二个原因，他一定要死，乃是我们人的需要。这一个需要乃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一个需要就好像我们给孩子补习功课一样，我们催他去补习，他根本就不懂为什么我上了学还要去补习，可能你们现在也不懂，等你们当父母就懂。当然这个例子是有局限性，可能我们补习就本来就是错的，但是上帝爱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求，所以他差遣他儿子先为我们死了。为什么？圣经罗马书后来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翻译的非常的委婉。这句话的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行不了律法， 我们人堕落在罪中，没有办法自己拯救，我们的反应，第一反应就是犯罪。所以因为人有罪，所以会死。但是人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怎么办呢？神就把律法拿下来，人看见律法了，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我不知道你们都有过发烧的经历，对吧？我感冒了，发烧。发烧的时候很不舒服，但你怎么知道你发烧呢？我给你一个体温表，你就知道，哦，我这比正常的温度高了。律法就是体温表，律法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体温表告诉你，你过了37度就是发烧了。你不能因为知道这个原则就不发烧，这就是律法。所以罗马书里怎么说呢？他说神把人圈在了罪中呢，是为了要怜悯人。他说律法的功效就是让人治罪，所以神把律法赐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没有守住。今天你跟我也没有办法守律法，但是神已经知道了，他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为我们死了。所以说呢，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所以今天我们的眼目放在律法上，我们在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是死路一条，但是我们如果投向他，情愿让自己死，后边就说我们这些顺从圣灵的就不顺从律法，所以我们心里就可以随灵而行。这就是我们穿上新人向神而活的一个开始。但是神必须要把我们的旧人带走，这一个他的死就把我们的旧人带走，就说我们的旧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神对我们的要求。这就是整个的宗旨。这一个呢是我们并不知道的，这一个是乃是我们到了基督教里头，有时候觉得哎，基督教非常的好，很好，很爱，我要好好的做。然后有很多的人说我先不能接受，是因为我还没有做好。但圣经告诉我你永远也做不好，但是神已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才把我们的旧人钉在了十字架上，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好让我们向神而活。所以他为我们死，乃是他知道我们里头有一个深深的要求，乃是在我们大多时候还不能理解的时候他就这样做了。所以圣经说，他说为人人死啊、为一人死的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显明了。所以他爱我们，为我们预备的事情乃是我们一开始都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里头有一个深深的要求。好，所以我们这些罪人今天可以100%的靠着耶稣基督，所以神有一个100%的满意，乃是罪已经赦免了，因为已经他儿子所付上的代价已经足够了。作为我们一个罪人来说呢，我们可以100%的放心的去投靠他，因为他爱我们胜过我们自己，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通向幔内。所以以前呢，我们是因为有罪不敢亲近上帝，现今呢，我们乃是一个罪人，就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自己做不来，所以我们去投靠上帝。这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道路，而是在他的死里头所完成的。所以他的死一方面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一方面是把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罗马书到时候就会说，他说我们怎么样在他的死的形状上联合，也怎样在他的生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向罪乃是一次就永远的死了，向神 才可以永远的活着。所以他说律法管人呢，只能在人活着的时候管我们，但是我们一个已死的人，律法就定不了我们的罪了。所以他用夫妻的关系做一个比较，律法管住了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只要人活着就应该不离婚，但是我们如果有一方死了， 另一方再娶再嫁都没关系，因为律法只管人活着的时候，所以他把我们的旧人带走了，使我们的新人可以完全的献给神。好，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在神面前满足了神一切的要求，在人面前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好，最后一个点我们就讲，这是神的恩典。所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神已经做成了。神为了爱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叫做良心，所以罗马书里头管他叫是非之心。所以一切人类的法律都是本于那个所发展出来的。所以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写好的律法，给我们人一个是非之心，所以根据这个人类就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所以你如果看最初期的法律都是向善的，都是好的，但是这一切呢并不能够完全的约束人，我们会看到人去违法，去冲破自己良心的阻拦，去做错误的事情，在利益的引诱下，在这个愤怒下，我们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但是神唯有耶稣基督，他明白人，他知道这一切都不能完全的满足人，但是这一个呢，给我们人一个预设的程序。我们的预设程序，所有的人都是认为我要行好了，有一个好的结果。但只有我们的信仰是告诉你，你行不好，去投向他，然后你才能慢慢的去行好。所以圣经说，他说我们得救了，乃是本乎恩，借着信。什么是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所有的总结。恩典一定有两方，一方施恩给另外一方。恩典第一个特点就是说，被施恩的对象乃是不配的。所以圣经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所以我出去跟老板说，我干一个小时你给我20块钱，然后我干了一个小时他给我20块钱，这不是他对我的恩典。恩典乃是一方是不配的，而一方却愿意给予，这叫做恩典。所以神没有义务拯救我们，但是他决定拯救我们，这一个是恩典。恩典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回报，我们只能感谢他。所以这一个就是奥秘，恩典除去了我们人一切的骄傲。如果我们人有一线希望，靠着我们的行为能够被神悦纳，我可以活到一个不犯罪的状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件多余的事情。所以他的恩典废掉了人一切的骄傲。我们不要以为没有，就在教会里也有。所以教会会在我们整个的教会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事情，我们把人分成了3、6、9等，那不是上帝的心意。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区分人的阶级，所以在天主教里有，在我们基督教里也有，我们把人分，这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这是没有被充满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神没有那样分人，而神却让那第一个进来的跟最后一个进来的都得了一文钱，反倒是那个先进来的不太满意。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反倒是那些妓女和税吏来投靠他，因为这些人的罪乃是明显的，他们知道他们的罪没有办法自拔，所以他们需要一位像耶稣这样的救主。反倒是那些个冠冕堂皇的人，行为好的人，他们拒绝了耶稣。但是神还是有恩典，所以你会看到尼哥底母还是来找耶稣了。他是法利赛人，他也是用行为来标榜自己的人，但是他看到这个人跟所有的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不管你的行为好与坏，恩典废弃了我们人一切的行为，而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这位救主，而这位救主已经为我们死了并且复活了，所以神已经完全在耶稣基督里悦纳了你跟我。所以今天不管你有多好，愿神怜悯你，让你看见你需要这位救主，也不要因为你有多不好而想把自己改好了以后再来到主面前，这永远不会发生。而正是因为你不好，所以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他为你的罪已经死在了十字架上，他知道你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穿上血肉之体，他了解我们一切的苦楚。但是他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他借着恩典把神的爱带到了我们当中，他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所以当他上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也求父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杯挪去，但是他说你别成就我的意思。但在另外一方面呢，希伯来书也说，他说因为他看到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他摆在前面什么那样的喜乐呢？这个喜乐就是有一天他看到你跟我可以因为他的救赎重新回到父的面前，让父的心意得满足，让你跟我得满足。因为父有一个计划，他要说他要领很多的儿女进到荣耀里去，所以今天你跟我得来的机会乃是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了。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呢，大家也记在心里，神在勇士当中拣选了我们，他为了救赎我们，他亲自穿上了血肉之体，他为我们过了一个很艰难的一生，没有好的面容，没有好吃好喝，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他为我们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为我们成就了这永远的救恩。好，下一次我会跟大家分享他的复活，所以希望我们借着这些分享呢，慢慢把他的这个 picture 放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每一次仰望这位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关键在哪里，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坚固，就可以有更有力量去接着走前面的路。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爱我们到一定的程度，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你的死满足了父一切的要求，今天父因为你的死不会再向我们讨债，你的死也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今天可以因着你的死带去我们的旧人，好让我们以一个全新的人向你而活。你祝福弟兄姐妹，愿你的灵继续的引导他们，直到你自己成形在他们心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道路中，当我们见你的时候更是满心欢喜快乐。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